好，我们继续看我们课本的108页。我先把这四项，就是大圣智慧的这一种四种方面的说明呢讲完，我再补充黑板上的资料啊。那上一节课我们提到前面三项啊，性智合一、悲智交融，还有定慧均衡。那第四种呢，就是理智平等啊。真实智慧的现前就是体证法性。那越明言分别呢，就可以有能证的智慧跟所证的道理。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智跟理呢圈起来，就是理智平等啦。所以理智平等，理呢就是所证的空性道理，智呢就是我们能观察的智慧啊。所以理智平等就是在提到能所的问题。但是在证入无分别的时候呢，就是法界无差别的时候呢，其实是超越这个能跟所的。所以这个理跟智呢已经消融了啊。如果体证空性的时候呢，他们这两者能所的对立就会消融啊。那所以真实智慧现证的时候呢，理智是平等无二无别啊。所以经中说，请看109啊，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这个如呢，就是理。这个如啊，就是所证的理啊，就是所观境啊。这个如智呢，就是能观的智慧啊。所以无有如外的智慧，或者是无有智慧的如啊，真理就是超越能所的意思啊。哈，以上四点是智慧应该有的内容啊。其中第一项性智一如，第三项定慧均衡，第四项理智平等，是二圣的圣者也是有的啊，可以通于二圣的偏慧。只有第二项悲智交融是大乘菩萨的不共般若啊。所以这四点当中，第二项啊，悲智交融是菩萨的特色啊。好，我们再继续看大圣的般若，它绝非抽象的智慧分别啊，也不是偏枯的理性啊，它不是抽象的哈，一般讲的什么哲学啦哈，那这个是属于抽象心而上。那真正的般若，它不是抽象，也不是偏枯的哈，就是冷酷的哈。那它是呢，大圣的般若，它是三心圆满的哈，就是信愿慈悲跟究极极净哈，明了充满宗教生命的。所以能够弃证法性的大圣慧，它必然能够含摄呢无量的功德，慈悲精进禅定等无边的功德啊。所以说慧呢，它的眷属很多啊。所以大家有听过古德有一句话叫做万善同归吗？哎，这个万善会同归哈，主要不是什么东西让它归在一起，就是般若。就是般若波罗蜜能够让万善同归，导入佛智啊。所以真正能够做到万善同归的只有般若波罗蜜，它有这样的力量啊。我们下面再往下看啊，一般若慧呢，能断烦恼，证真理，证得法身啊。那这个是大乘法的通义，法身就是无边白法所成身啊。所以这个白法就是善法啦，白法所成身啊。在阿毗达摩呢还有说，佛都有白法习气啊，那这个就是白法的意思，就是善法了啊。无边善法所成身啊，都是不离法性的无边功德啊，具足无边功德。所以佛证菩提呢，究竟的萨婆若智呢，都是以智慧为中心，而能够呢海纳啊，含摄一切清净的善法。所以我们慧学的修学啊，哈，要了解智慧的特性，那又得知道呢，真实慧必然跟其他功德相应啊。所以经典说， 般若色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这个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说嘛，哈，就是出自这里的，那在修学的过程，信愿慈悲跟禅定等等，也都是要同时修集的啊，才能显发真正的般若啊。只是说，在这三者当中，般若在《般若经》来说的话是更加的重要啊，因为它是正见嘛，它是正见啊。所以我一直都，我读了导师的这些著作呢，我自己都有一个感想啊。有些人啊，研究佛法很久啊，他就说我是法行人。哎，但是你看他哈，确实是像法行人。不过呢，他会怎么样呢？非常的冷酷，非常的不发心，非常的呢自私。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清高。这一种智慧呢，不是菩萨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呢，他一定要怎么呢？能够含摄禅定、信愿、慈悲的。所以我们如果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让自己呢，本来不想发心做的东西，他会一直的要鼓动自己，这种叫什么懒惰啦、懈怠的心，让他活跃起来，那不慈悲的心呢，也要让他活跃起来。所以有智慧的人，他会让其他的善法同时会能够汇集在一起，所以我一直都说，真正有智慧的人啊，他不会不修善法的。你叫他修，你叫他去打禅，他也欢喜；你叫他去做慈善事业，他也欢喜。为什么？因为他在所有的善法当中，他都可以用般若来引导他。他跟一般世间善人做慈善不同，他跟一般人修学禅定也不同，他是以般若为导的。所以这一些都可以成为他什么呢？万恨庄严般若的资粮啊。如果一个成就佛果的人，他没有这种万恨庄严的话，可能他就是一个非常枯瘦的佛陀，对不对？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佛陀嘛，佛陀都是圆满相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警觉，在学习的过程，好，我来跟大家补充一下我们黑板上的阿含经的资料，那一般我们在提到会，我们前面不是一直有提到慧是简别，简则为性，对不对？但是这个简则为性，它可以通于修戒、修定、修慧的。所以这个简则呢，它只是一种分别判断的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如果说以我们佛法的要求的话，可以用在修定，也可以用在修慧。那像杂含经有一部经有提到说，气觉知它的修法呢，就是可以其中一种修法可以有这样子的次第。那他举了一个譬喻说，念呢，念觉知摆在第一个。为什么？因为它是由四念处为切入点的，四念处身受心法可以任何一个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所缘。所以他说从念觉知下手，比如说我在修身念处，出入息就是身念处嘛，大家知道吧，身受心法有很广，那其中身念处呢，包括出入息、不净观，这种正知而住，这种都包括在身念处。那我们在修身念处的时候，在修身念处的时候呢，比如说我注意我的呼吸，我要修身念处，那修念觉知。那在修的时候呢，因为初学嘛，妄想很多，那昏沉也很多。那所以当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呢，有遇到这种昏沉跟掉举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不是放弃，不要就放弃这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会教导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自己要把我们学习到的佛法拿来检择对治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掉举的时候呢，我要检择说，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对治我的散乱？用什么方法？啊？听不清楚。哦，一手丹田哦，啊，一手丹田呐。哦啊啊，这个也可以了哈，就是定在一个所缘呐哈，那如果说，一般我们讲如果太散乱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啊， 你可以用数号码的，数数字的，就是更粗的方法，或者是念佛号的，哎，念佛号。那你就是本来只是注意呼吸哈，会东想西想，那你就用数字，就是你用更粗的所缘，就是你可以数一、数二，一直到十，再数回来。我有一次，我有听过我师兄说哈，在缅甸呢，有些人禅修，他的心散乱到他控制不了啊。那禅师教他怎么样呢？你数一到一千，所以他数不到多少哈，又乱掉嘛，又从头来。所以一个小时里面哈，都是从一开始，都是。如果没有耐心的人哈，他没有几次他就放弃，啊，所以其实他这一种方式呢，我们听起来很好笑哈，但是对一个很严重昏沉掉举的人啊，这种就是一个方法。你可以回去尝试看看，不要数到一千啊这么多了，你可以数到五十，哎，数到五十也不错啊。那就是当我们遇到掉举昏沉的时候呢，哎，我们内心责法来对治这个昏沉或者掉举。哎，当我们对治了，哎，不再昏沉了，我数数字，哎，能够数得很平安啊，很顺利，一到十不会散乱。那当我自己呢，哎，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哎，觉得好像有信心了。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呢，就会朝着目标前进啊，就会有精进。那如果是我们坐禅一段时间，保持这个精进呢，不散乱呢，一到十数得非常清楚呢，我们内心就会有喜悦啊。那再来会有身清安、心清安，那最后有得定，那最后到达平等。所以在气觉知的修学呢，修学禅定可以用这样子的次第。啊，其中一个方法啊，那它有很多种方法，其中这一个方法也是一个修定的一个可以用的次第。那另外呢，在慧眼大师有提到说，气觉知它可以有这样子的分法，因为气觉知它的每一项的性质不同，其中气觉知帮助我们最强大的就是修止跟修观啊。那其中定觉知就是属于修止的主要项目。那观呢，就是责法觉知，责法觉知。那其他的呢，都是辅助的，辅助这两个。比如说，我要得到定觉知，哦，我要得到这个定，我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是让自己的所缘身心获得清安跟平等啊，对于所缘保持平等。那这样长期的话，我们才能够成就定力。那如果我要责法啊，那对治到我的问题能够有效的话，那我会内心会产生喜悦，保持清净啊，保持精进。所以这一个呢是辅助责法觉知的持续啊。那不管是哪一个都是有念觉知啊。所以慧远大师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啊，大家可以回去试用看看啊。那我觉得气觉知或者是三十七道品很多内容啊，在阿含经都有非常非常多不同阐述的角度啊，值得我们学习的。嗯，好，那这个是补充这个责法的一个内容给大家参考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啊，智慧的类别啊。那智慧的类别有很多，第一项就是三种智慧啊，请看110、110页啊。由于诸法性相的穷深极广啊，所以能够通悟这一些智慧呢啊，也就有浅深理事的类别啊。那举最重要的啊，就是经典所常提到的，那智慧可以归纳为三种智慧啊，那又有好多项啊。我是负责第一项而已了啊，三种会，那第二就后面的是圆破法师负责的。嗯，好，我负责第一种三会呢，就是生得会、加行会跟无漏会啊。好，我们来看生得会啊，生得会 A 这个地方啊。生得慧就是与生俱来的慧性啊，这个就是我们人啊有情的这种知情意的知啊。 每个人甚至于一切众生都不能没有一点慧力的，因为每一个活跃的有情在他的现实生活中对于所知的境界多少都有一点分别抉择的智能。好，这个我们上节课已经有提过嘛，哈。就人类来说，不管是愚痴有智慧啊，或者是贤圣啊，或者是不成才啊，不屑不孝啊，大家生来都是有这种抉择是非可否的智能，这个就是生得慧了啊。只是我们有没有把它去强化开发而已啊。那我们看第二段，不过这种生得慧也要靠后天的培养啊，跟铸成啊，就好像父母师长的教育、社会的文化熏陶、自己的生活经验等等，这一些都是能够助长我们生得慧的因缘。那如果我们有这些良好的助缘，我们的生得慧就能够充分的发展出来。所以如果以现代的教育来说的话呢，我们经常不是在说，哎，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的教育怎么这么差啊？那学校怪父母，父母怪学校啊？这个就是导师自己他们没有读学佛三要了哈。嗯，这个都是大家要合作的，不能够偏于一边啊。甚至于整个社会的风气啊，尤其是政治啊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啊，新闻媒体啊等等，其实都是有站着教育人类、教育社会大众的一个那个角色的啊，所以不能够轻忽任何一环，包括自己的生活经验也是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些因缘，也许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与生俱来的智慧开发得非常的好啊。人类是平等的。世界上任何的民族都具备这种生得慧啊，只要有良好的教育，那完善的环境都可以提高民智啊。所以民族性的优劣呢，都是后天，都是限于后天的因素啊。那论到生而就有的这种慧能啊啊，智能呢，只是有显发不显发而已，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众生应该要平等的看待啊，只要受过训练呢，其实都是会成长的。嗯，不过我有遇过一些哈，自卑心很强的众生啊，他们真的是觉得我今生是没有希望的了，真的，他不太想要受训练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绝望了啊，又有年纪了啦哈，然后又一事无成啊等等。那但是站在佛法缘起的立场来说呢，其实是有可能的啊，只是有时候我们的习气啊啊，我们的这一些固执啊的知见呢，障碍我们去开发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呢是自己障碍自己的，不是因缘不提供给我们，是我们自己障碍自己成长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自己去省察啊，如果有这样的问题，自己要调整心态啊。好，我们看刮胡须这一段很重要哈。我们修学佛法，听闻经教，或者是研究教理，对于佛法有所了解，甚至能够说空、说有、说心、说性，或者是高论佛果功德，种种的无碍境界，这种智能的。能知能解的慧力大多是生得慧来的，这是一般的知识都能做到，普通跟普通的知识没有多大的差别。所以你看这一点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惭愧啊？我看了这一点哦，我不晓得要转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佛法啊，或者是介绍佛法，不见得就是加行慧哦。哦，还没有到加行慧，只是生得慧而已。嗯，那学者如果停滞于这样子的层次呢，自己满足的话，不加紧上进，那么他在佛法所得到的不过是一般世间学问而已。啊， 虽然他所了解的全部是佛法，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多人应该要自己要去要去反省的啊。嗯，依生得会知解佛法，这是修学的第一步，不是错误哦，它是第一步。但是它还有深入佛法的前，它也是佛法的前方便啊，还不是佛教特有的慧力。那这个是必须经过的，但是这不是究竟啊。所以有些人说啊，为什么我听闻佛法这么多年呢？啊，那还是没有什么受用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而已啦，停留在这第一个阶段而已啊。嗯，好，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加行会，加行会。那加行会呢，跟生得会就大大的不同，为什么呢？他不但有高度的理解、思考、抉择的智力，而且他能够有坚定的信心。他不只有智慧力哦，还有要有信念。那经过一番专精度时的行持，而后才能在清净的心中露出这一种抉择判断的智慧。这种智慧完全是由于佛法加行力所祈祷的啊，不是世间一般知解所能得到的啊。所以佛法所讲的这一种智慧呢，它一定是性智合一的啦啊，就是我们在听闻佛法的当中，哎，或者是我们不断的重温我们所学习到的法义，虽然我们都听得很多，也重复的听。也听的都已经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心一直保留在这一种层次呢，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喜悦啊。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虽然听了曾经听过的法义，但是我们把它当着是一次一次的熏习啊，就好像世尊佛菩萨跟我们不断的在重复的提醒，那这一种心境呢，每一次看到这一些佛学啊佛法呢，就会觉得有亲切感啊，而不是觉得说哎，这个我都看过了，我都懂了啊。嗯，但是我们要警察，哎，我做到没有，如果没有做到我还再读一遍，没有做到还再读一遍，这样啊，那这样的话才慢慢的能够深入到文字般若啊，否则的话只有文字不算般若啊。好，我们来看111页。这个加行会教典分为三个阶段，就是闻思修啊。大家注明一下哈，闻思修在这里呢两三行就解释完了，但是我们在后面哈125页到130页呢有广释这个闻思修啊，就是在这里只是略说，后面有广说啊。125页到130页啊。好，我们先来看闻会啊，大家把闻会圈起来。闻会呢，就是我们以生俱来的慧力啊，借着这个以生俱来的慧力呢，来亲近善知识，多闻正法啊，逐渐的深入佛法，以清净的信心引发一种类似的悟境。这个类似的悟境呢，导师的著作蛮重视的哦，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类似哈、哦。很像不是很好哦，这个类似是好的，是好的，就是我们在熏习佛法的时候啊，啊，一种清净的信心的时候呢，这一种类似的悟境呢，它不是真实的悟境，它是类似而已。但是这一种悟境呢，能够帮助我们有更深刻的信解啊，对佛法啊。那这是依听闻所成就的智慧，所以叫做闻所成慧。那不要误会哈，听一听经，有一些知解啊，就叫闻会成就。我们必须要知道呢，闻会是通过什么呢？内心的清净心念引发的特殊智慧，它对于佛法的理会跟抉择，不是一般知识可比的。那以我自己的理解来说呢，我觉得导师所说的闻会啊，就是内心清净的信念呢，这个呢可以解释为深信因果，深信因果缘起的道理啊。因为我们通常啊 学佛之后呢，都觉得说，哎，怎么佛法好像用不太很实意、很实用？其实我们对于身心因果这一块也没有做得很好。所以你看，有些人虽然他知道佛法，也诵经，也拜佛，也打坐，但是你问你，你观察他的行为有没有身心因果，哎，可以观察得出来的。有些人是不怕因果的，所以院长说，你不怕因果，因果啊是把你看得很清楚的啊，不是说你不理因果，因果就没有啊，没有这回事啊。所以要好好的深信因果啊，深信善恶。好，这个是闻慧啊，所以闻慧能够让我们产生一种呢对因果缘起的确定啊，我们知道呢恶的不能做，那就真的学佛之后呢就不要有任何的恶念啊，没有任何的恶的身口意行为，那这样的话才是有真正的在内心上有发酵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老师哈，他譬喻的蛮不错的，他是读那个农科的啊，在大学里面是读那个农科。哎，农科是叫什么科啊？啊，农学院哈，嗯，那他就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举一个譬喻啊，他说学习佛法呢，就好像我们在种植一样啊。如果大家没有种过花哈，回去种一下哈。他说我们把一棵小苗哈放在花盆里面，花盆里面要有土嘛，对不对？那要把那个苗呢，就是盖得刚刚好，那每天要浇水。那不是说我们种下去它就100%活呢，大家相信吗？不是你有土有水它就会活呢，有时它死给你看呢，对不对？它才不活呢。所以真正那个植物啊哈，这个苗呢，它要跟那个泥土还有水要大家融合了，对不对？融合了它能够呢在这个土壤里面吸取水分，诶，它才能够很健康的茁壮。那我们的老师譬喻说，我们修学佛法也是这样哦。如果说我们听闻到的道理，比如说因果，我们如果没有在内心里面呢接受它，在我们的行为呢用来检视自己的身口意的话，这个佛法的道理呢并没有在我们身心上融合，它就没有办法滋长我们的法身慧命，没有办法，它就是累积了很多名相，但是它就死给你看，它就没有，它这些种子就不能够在我们内心里面茁壮啊。所以我们要对于佛法呢要有一种恳切信受的心，就是我听了，哎，我真的去接受它，然后真的是在自己的身口意呢去检视啊。如果说自己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行为啊，很多思考呢是违背因果的话，我们自己内心要反省，要惭愧啊。啊，学佛之后呢还是这样的话，那自己要起惭愧心啊，那慢慢的拉回来呢，那我们会达到这种成就的啊，闻慧成就啊。好，再来我们看下面思慧啊，大家把思慧圈起来啊。那有了闻慧的基础，进一步就要去什么呢？思维考辨分别抉择啊，对于诸法的甚深法性以及因缘果报的事项啊，这个就是事跟理啦。甚深法性就是理，因缘果报就是事，就是事理啊，这两方面呢都要去观察，才有更深的体认，更清切的悟了。那由于这样的思维引发慧解，就成为思所成慧。那所以在我看一下，我们后面有一个图表啊。我们后面注脚之前，我有给大家看一个图表，在第几页？文思修正那个，在第几页？好像在最后面，是不是？啊，132，哎，大家翻一下啊，课本的132，注脚76啊，注脚76。有一个图表，对不对啊？132页，文思修正。 所以这个文会呢，其实它是一种对佛法产生清净的心念，这一种其实它是建立正见啊，又透过正见呢而成就性根啊，所以这一种文会啊，它其实还是要透过佛法的知解啊啊认识而建立的。那思会是什么呢？他说是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就是要发生在我们的思维当中，还有我们的口业、身业跟这一种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的职业当中啊。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引发在我们的身口业的话呢啊，或者是我们的思维都还没有进入到思会的阶段啊，所以思会呢其实它已经开始在生活上用得上了啊，有正语、正业、正命啊。那修会是更加不用说了，所以经常有人跟我们反映，尤其是我们出家中经常都有居士跟我们说，师父佛法要怎么用在生活上？很多出家人也问我这个问题，你知道吗？这个佛法到底要怎么用在生活上？奇怪，我看八正道怎么全部都是用在生活上的嘛，哈，正语、正业、正命，这不用在生活上，用在哪里哦？所以我其实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哈，他说佛法不知道怎么用在生活上，用在生活上是怎么用呢？就是我们讲的语言要正语，不要讲妄语、绮语，啊，恶口，这种就是佛法用在生活上了，就是八正道了啊，就是用在八正道了。我们的思维有没有跟佛法相应？这个就是正思维啊。所以我其实了解八正道哈，它每一项都是用在生活上的，没有一项离开生活的，啊，所以我也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哈，好像感觉不到这种层面啊，所以大家回去好好的想想啊。好，那这个我们回到111页啊，再来看修会啊。那大家把修会圈起来啊，文思修那就是本着上面的文会还有思会，对佛法有所有的误解跟定心相应啊。那与定相应这个圈起来哈，就是修会的关键字哈。观察觉择诸法实相，还有因果缘起无边的形象哈，就是观察这两个。我们如果成就修所成会的意思是说，我们成就禅定，然后在定中里面观察觉择两个东西，一个是诸法实相，一个是缘起因果。那缘起因果是什么呢？大家会问哦，对不对？缘起因果就是十二缘起啦，就是十二缘起。对，那止观双运呢，就能够引发身慧啊，就是如实慧。那这个就是属于修所成慧。那底下呢，导师会跟我们补充啊，其实文跟就是思跟修呢，其实他们是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有定，一个没有定而已啊。好，我们看刮胡锡三会之中，文会是初步，还是不离我们听闻的名言章句的寻思还有理解啊。名言章句就是佛法的这种知识啦哈，都是还是要透过这些语言文字就对了哈。那思会呢，渐渐的把这些文字道理、语言道理转化成内心的一种思考跟信仰。那所以呢，文会所得到的义解啊，那思会的阶段呢，就要加以深查跟思考啊，就是我们就要进入什么呢？我这样子的行为啊，比如说自己很喜欢讲这些奇语啊没有意义的话，那也许我们学佛过后呢，就要慢慢的改变自己这种口业啊，不要讲那种没有意义的话啊。所以我觉得学佛，你在生活上不断的省察自己的身口意，佛法就会用在生活上了，不可能会离开的。如果我们不去思维审查的话，佛法就没有办法发酵啊。 那修慧特殊的定义呢，就是跟定相应啊，不离名言章句的观察法义啊。好，这文思修慧呢，总名为加行慧，因为它还没有真正达到实证的阶段，所以称为加行啊，称为加行。好，那这个是有漏慧啊。有漏慧就是有三种啊，就是文思修。那有了有漏慧呢，那我们就是要可以得到无漏慧啊。经过定慧相应、止观双运的修慧成就，那更深彻的能够检择观照，终于引发无漏的智慧啊，就是现证慧。它的内容就是可以断除烦恼，证得真理啊，是我们慧学的目标。所以统论修学啊，就是有这几种慧：生得慧、加行慧，还有呢无漏慧这三个。那我们修学，我们看挂壶三啊，修习慧学的过程，不管是大小圣，都是一致的。就是文思修啊，大家都是一致的。如果按照中国的天台来的六级来配呢，啊，这六级呢就是注脚36这里有啊。那我不一一说了，因为天台他们的定义有时候蛮复杂的啊。那生得慧呢，就是能够对应第一种级啊，就是理级。文思修加行慧呢，对应的是第二明智集，还有呢观行集，第三还有第四相视集，这三个位啊。无漏慧呢，对应的是第五个分正集，还有究竟集，第六个啊。那天台所说的这个集呀，啊，这个集呢，其实它有含义的。它就是说，虽然有六种名字，但是它的体性都没有差别。就像文思修慧，虽然他们是不同的层次，但是它的体性都是以慧为导，有没有？以慧为主，所以它体性是无别的啊。好，请看112页。所以证悟甚深法性，虽然是无漏慧的事，那但是要得到真正的无漏慧呢，不能够离去生得慧，更不能够忽略加行慧。加行慧就是文思修啊。换句话说，如不以文思修慧为基础，无漏慧就不能实现，断烦恼证真理更无从谈起啊。所以无漏慧的这一种证悟呢，啊，断惑证真呢，是我们的究极目标。那但是呢，它一定要经过生得慧、加行慧才能抵达的必经方便啊。不只是印度的经论这样说，中国的古德，如刚才所提到的天台智者大师，也是相同的。意见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初学佛法应该要注意下面三个要点。第一个，不要将听经、看经、研究、讲说视为慧学的成就，感到满足高傲，这个是我们要谨慎的啊，要谨慎。第二，必须要认清。即使能够更进一层的引发文思修慧啊，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开始在学习四念处啊、啊安波念啊、啊等等，那也只是修学佛法的方便阶段，那距离这个究竟的无漏慧啊目标呢还很遥远，切莫呢在这个过程起增上慢啊，以为圆满正德跟佛平等啊，所以我们。我有看很多人呢，啊，就是我们修行者很容易落入一个我们菩萨戒的第一条，就是自赞毁他， 我们菩萨戒、瑜伽菩萨戒的第一条戒呢，就是自忏悔他。我觉得学佛的人哦，非常容易落入这个问题。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在读瑜伽菩萨戒，我在受瑜伽菩萨戒，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菩萨戒第一条要放自忏悔他。啊，学佛出家久了才发现，每个人都可能犯的咯，多么严重啊！自忏悔他啊，那你去学习南传的，他们也会批评北传，对不对？你去学北传的，他也批评南传。总之哈、啊，批评的没完没了的啦，听不完啊这种啊。所以我们呢，不要别人我们管不着啊，别人我们管不着，但是我们自己呢，要有这样的正见。那我们要在这些过程里面呢，都要保持什么呢？低调，要保持谦虚，要保持无我啊。否则的话呢，在这里面如果起了增上慢，其实我们是靠近了我见，远离了无我啊。这个要谨慎啊。啊，嗯，好。第三，要得到真实的智慧呢，不能忽略了生得慧，还有加行慧。那轻视文师熏修的功行，那这个就是不对的啊。嗯，好，那文师修，或者是我们后面还会提到文师修可以搭配四欲流支，大家应该有听过，对不对？那怎么说呢？大家可以翻一下125页啊，125页。125页的慧之进修有看到吗？第五节哈，它也是文师修。那在刮胡二的地方，刮胡二的地方，它有提到说，声闻佛教呢，从初学到证悟，有四欲流支，有吗？哦，清净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第二段。大乘教典呢，就开示了十法行，有吗？从书写、供养、施他、谛听、批读、受持、奉送、开眼、思维、修习，也是文师修的阶段。上面四欲流支也是文师修的阶段啊。那怎么知道呢？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的课本134页啊。134，有一个图表，有没有？哎，这个是我们以前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的时候呢，我整理的啦。哦，我把那个内容，导师讲的内容呢，我把它这样整理。最左边啊，就是有四欲流支啊，三会的次第呢，就是文师修。那四欲流支如果要搭配这个。文师修的话呢，导师是这样配啊，就是多闻熏习就是闻，如理思维就是思，法随法行就是修啊。那十法行的话呢，前面的八个，从书写一直到封诵都是文会，后面的思维是思会，修习是修会，十法行啊，所以这个都是没有离开文师修的阶段呐、啊，这样可以吗？啊，嗯，那我们来补充一下四欲流支，因为这个是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的第七页啊。怎么样？有些同学没有拿到吗？补充讲义，还有谁没有的，请举手。哎，最后面，哎，最后面，哎，那第七页哈，第七页的图表，这个也是我们上课的时候整理的哈，按照导师的书本整理的，导师原始圣典佛教之集成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导师这个图表呢，它是整理中阿含的习相应品的修道次第。其实这个图表啊，大家看这样哈、啊，好像觉得没什么哈、啊。我讲一个人的研究呢，大家就会知道， 杨玉文老师，你们听过吗？哎，如果你去翻那个阿含要略，前面有一个很长的图表，就是根据这里的，根据导师原始圣典这里整理的。那杨老师他用的更详细，但是基本上他是根据这里的。中阿含西相应品，那我有分成 ABCD， 这个是导师分的，导师是一中阿含经，那 A 就是42经、合一经，还有不失经43经。那 D 呢就是54经、净智经。那这一些修持的项目呢，导师整理了 ABCD 四大类，但是有很多是共通的，是共通的。最详尽的是哪一类？ ABCD 哪一类？D 类，对不对？D 的这一部经，净智经。所以在中阿含呢，这一部经很有名的哇，中阿含这一部经很有名的净智经，因为他谈修学佛法的次第最详细，最详细。那最右边呢，就是我按照导师的课本的内容呢，把思欲流支配在这些项目当中，让我们比较一目了然。第七页有啊，啊，你就是没有拿到咯，
今天没有去书先拿
啊。那第一页啊，第一页就是第七页啊。哎，是啦，你老花眼啦，好，那文笔 等一下再去拿了哈。好，我们来看最右边啊，最右边，那净智经提到说，奉事善知识，还有呢往欲，这个往欲呢，就是到寺庙里面呐 那这个就是清净善事、清净善友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到寺庙或者是清净善知识呢，主要是闻善法、熏习耳戒。这个熏习耳戒，很好，很特殊的语词，对不对？那其实它是在阿毗达摩有解释，就是我们呢，我们一般人喜欢熏习什么啊？我们的耳根喜欢熏习什么？八卦新闻。所以我们熏习到的都是耳屎啊，耳垢啦，没有办法让我们呢清净呢。所以熏习耳戒呢，要熏习佛法。熏习佛法，所以我们耳朵啊要听法，不听法的人呢，我觉得真的智慧呢，他会越来越钝。所以我经常观察喜欢看电视的人，这个不是我讨厌看电视，是我觉得我观察喜欢看电视的人，不喜欢看佛书的人，他的智慧呢很难能够长进，很难能够成长，真的。大家不要回去把电视卖掉哈。等一下你的家人追你来打哈。那但是我觉得啊，真的，因为佛法讲的佛法的经律论，都是佛菩萨讲的，对不对？我们即使不懂，我们即使不懂，每次看呢这种熏习眼界跟耳界啊，对我们都有帮助的，真的。但是我们通常一天啊花不到一两个小时在熏习，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熏习八卦新闻。所以你看我们打坐怎么能够定下来，对不对，那自己去想想嘛，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要怪我们没有讲啊。那所以多闻熏习呢，就是要闻善法，让我们的耳界呢要产生这些佛法的熏陶，习惯于佛法的这一种内容。那如理思维呢，导师把这个净智经说的范围蛮广的，从观法一直到守护诸根、守护六根，这个都属于如理思维的阶段。如理思维的，所以如理思维的阶段是蛮长的。那法随法行呢，是从戒定慧开始。我觉得导师的分类蛮好的，那戒有持戒，就会内心不悔，不悔的话就会欢悦，有没有？这个经典经常讲的。那就会心就会只在喜欢在简单的所缘能够得到安乐，能够成就定力。那如实知如真，这个如真，就是 就是那个叫什么法性啦，啊，就是空性的意思。如实知，如真，这个如真就是法性的意思哈、啊。所以如实知这个阶段开始呢，这里的慧学就是无漏慧了。所以如实知在阿含经都是指无漏慧的，都是指无漏慧啊。所以你看这个次第呢，它前面一定是定学，有没有？前面一定是定学，所以我们没有定的话是不可能引发慧的，不可能引发慧，没有如实之见。但是如果只有定就满足，也就没有办法解脱啊。所以法随法行呢，它包括了戒定慧三个层次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修学次第啊，对，我们要以此为鉴啊。好，那我再来补充比较重要的几个项目哈、啊，对我们往后的内容有帮助的啊。大家请看补充讲义第八页啊。那后面这几页呢，四欲流支，我是以这个阿毗达摩的解释哈、啊，北传阿毗达摩的解释呢，跟大家分享的啊。那四欲流支其实在阿毗达摩解释的蛮详细的蛮好哈、啊，那我讲一些重点就可以了哈、啊，比如说第一个清净善事，那大家看第八页的最下面有一个星号的地方，法蕴主论有看到吗？你看哦，他解释善事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善知识？哎，有些人说，哎，我不晓得怎么分辨善知识啊，这里有教我们。他说善知识呢，一定要懂得这五个法，什么呢？性、思罗，思罗就是戒，性、戒、闻、舍、慧，舍就是布施啦、啊、舍就是布施。性、戒、闻、舍、慧这五法呢，是善知识一定要具备的。那什么叫做真正的善知识呢？他自己能够具备这五个，也劝导众生安利这五个，就是自跟他同时都具备这五法，才可以叫做善知识。就是自己要修学哦，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哈、哦，他叫别人修，自己不修的。哎，你要回去诵经哦，你要回去拜佛、哦，自己懒惰要死，自己躺在床上睡觉哈。那有一些居士也是懵懵懂懂的，就跟着这些人去学哈。那真正的善知识呢，他是本身具备这五法，他也教别人具备这五法。自他真上，那这个才叫善知识啊。好，我们来看听闻正法啊，我们看一下第九页。听闻正法，一般我们就是说，哎，我们透过善知识的这个说明呢，能够让我们不清楚的地方能够更加清楚，没有理解的地方更加理解，对不对？那主要内容呢，在阿毗达摩阐述呢，就是四圣谛。是我们听闻佛法最主要的内容，因为四圣谛呢，就可以包括缘起法，也可以包括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对不对？啊，那这个如果没有时间，我下一次再补充给大家啊。我这里要跟大家补充的呢，就是听闻佛法的态度啊。那大家看一下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的第二行，有画底线的那几项，那。在集一门论提到说，听闻正法呢，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就是闻未闻法故，不但坚信。这个但呢，就是啊，但啊、哦，哎，对对对，不怕艰辛啊、哦，嗯，那听闻佛法不怕艰辛啊、哦，那你们怕不怕艰辛啊？不怕。谁说不怕？天气太冷就不来了，天气太热也不来啊。那个就叫不怕吗？那未受持故，数以耳根，受以耳根。这个受呢，就是屡次啊，重复的，就是我们受持这个道理之后呢，要屡，就是要累次的啊。屡次的在耳根不断的这种重复的听闻啊，未受持故，数以耳根啊，对说法音发起甚耳识，就是我们对于善知识所说的法呢， 我们要产生殊胜的耳识。哎，我们不要用杂懒心来听，不要用杂懒心来。哎呦，这个师父讲的，他的声音很像那个小鸟在叫，哈，那这个就是不是圣耳识，这个是略耳识哈。所以对于佛法的音声，要发起殊胜的耳识。那如是才真为什么呢？听闻正法。所以这些是基本态度哦，啊。再来我们看婆沙卷四十三提到说，听闻正法者是什么呢？在内容上一定要用这个来衡量。在内容上，一个是回此流转赞叹还灭，在内容上呢，我们要用这样子来检视这个是不是正法。因为我们听，我们开启电视现在有很多嘛，对不对？我们用这个来检视它到底是不是正法，就是这些诶，我听闻到的内容呢，它有没有教导我要就是厌离生死，然后赞叹还灭，就是赞叹解脱，还是叫我越来越懒惰啊，一直在发展这个世俗的事业，那这种对我的贪嗔痴没有消减的功用，只有增长自己的贪嗔痴，那这种法我们就要谨慎，这种法我们就要谨慎啊。所以它有没有回此流转赞叹还灭，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内容上可以检视的啊。好，第三，如理思维，或者翻成如理作意啊。那什么叫做如理思维呢？我们看第二个星号啊，就是《大毗婆沙论》卷四十三啊。如理作意者啊，什么叫如理思维呢？他说，在内心上呢，要产生厌恶流转，心要还灭。就是我们到底自己是哎，我现在思维佛法，比如说哎，我思维什么是佛宝，什么是法宝，什么是圣宝，哎，思维完了，哎，我要对你慈悲，没有敌意，哎，思维完了，好像就没有什么感觉，那内心没有什么感觉哈，那个不叫做如理思维哦。要内心产生什么呢？哎，我念了这个阿含经之后，我内心产生什么？厌恶这个流转生死了，我对于这个三界啊。啊，觉得他实在是没有可喜乐的了啊，都是很多过患。那我要心要还灭，就是要希望自己赶快解脱啊，要修这个还灭行八正道。那这一种能够呢，引导我们内心上有这样的一种健康的思维呢，才叫做如理思维啊，才叫做如理思维。好，我们看第四，法随法行啊。那法随法行呢，它的重点是说如理作意所引起的啊，就是要有前面的了哈，要有如理作意所引起的这种出离远离所生的殊胜的善法。那我们对于这些善法要坚定而住，无间精进的修，叫做法随法行。那我们看最后一行划线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循环如理作意，哎，循环就是不断的重复啦，哈，重复思维再思维，检责再检责，就是循环。我们就能够审证观察深妙意义，就能够产生出离远离所生的殊胜五种善法。那这里呢，法蕴逐论就有定义，那殊胜的善法有哪一些啊？请看第十页啊。那这有五种，就是我们如果不断的循环如理思维之后呢，会产生法随法行的五种的这种修持，就是信境念定慧五根信境念定慧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思维过后没有一种力量呢，让自己去修持信境念定慧的话，我们并没有到法随法行的阶段，这样可以吗？啊，嗯。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图表啊，第十页的这个图表。那在《大毗婆沙论》有分别非常多思于留之的说法，其中有一个最它的项目最一致的是哪一个？思于留之哪一个项目是最一致的？如理作意，对不对？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卢里作意的卢里思维，因为他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尊者哦，都是同样的意见，就是他能够让我们产生正见啊。所以佛在阿含经说，恶因恶缘我们能够成就正见，第一个就是多闻真法，第二就是卢里思维，这两个能够让我们成就正见啊。所以这两个啊是我们一定要修学的啦啊。所以这四欲流支的内容呢，那下个礼拜如果说有需要补充的，我还会用到这一份啊，所以大家先把它收好啊。好，那我们上午的部分呢就是到这里啊，那下午的话就是圆婆老师会跟大家继续谈这三种会的第二项乃至后面啊。好，我们下课。不可以，我们要吃饭了，下午再问啦。什么问题？我知道，我知道，怎么样？对对对。对呀、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啦、啊，当然，对对对对对对，好，不客气，好，是啊是啊是啊，我们要回向嘛哈，好，请合掌，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